请听抛桐花开，我独自跑完思念的马拉松。播讲者七美。郑安琪的突然出现无异于天上掉馅饼，砸得我晕乎乎的。从东大街糊里糊涂的花了一小时走回家，而把我的宝马丢在了书店门口，冰冷的过了一夜。那天突发奇想，想买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，眼睛睁得像放大镜，在书堆里扫。郑安琪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
我知道你，雨轩是吗？
那一刻我只想喊救命。郑安琪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暗恋的人一直都是郑安琪。大一那个莺飞草长的春天，他演《雷雨》里的周平，闺友们大张旗鼓地为他尖叫，我则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，只是潦草地吃着爆米花，因为我不漂亮，而且近视。而郑安琪说过，他喜欢大眼睛的女孩。六年，郑安琪突然出现，会不会是人生的头彩？我不管郑安琪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书店是不是结束，只是控制不住的想他。第二天，我赶到书店时，单车在郑安琪手里，他笑呵呵地说，
店主与我熟，问是不是我女朋友的单车。
我的耳根发烫，望着一脸狡猾的郑安琪，紧张得一塌糊涂，静静地跟在郑安琪后面，听着他推着单车，压着稀疏的梧桐叶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郑安琪不知道，这一幕我六年前就盼望了，可以穿着喜欢的碎布花裙、平底鞋，手里握着他买的冰激凌，静静地走在阳光唯美的三月。可那时，郑安琪单车后面载的是西园。西园是我的闺蜜，北方女子，漂亮妩媚，身上散发出的气质没有男人能拒绝。那天郑安琪把我送到家门口时突然说，
雨轩，你家门口这棵抛桐树还在啊？
我愣住盯着他，在记忆里搜索，未侦查到郑安琪来过我家的痕迹。我定在那里，郑安琪却没心没肺地笑着，泰然自若地将单车推到我的面前，用手在我眼前晃晃，一声不吭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蓝色衬衫上的阳光格外的耀眼。与郑安琪告别后，我携带我的小白鼠安安去做体检，翻医疗卡时意外地翻到郑安琪与西园的照片，原来我还一直留着这张偷来的照片，在我的抽屉里横竖躺了六年，已然春风得意的样子让人受不了。记得大四那年，西园与郑安琪分了手，分手原因不明，没有可疑线索，只知道西园后来去了美国，而郑安琪回了老家。时隔六年，郑安琪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从诊所出来，我决定给郑安琪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在中央公园等他。桂花树下，手提一只白白胖胖的宠物鼠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倾国倾城，这是西园一贯的口气。我一直无可救药的顶礼膜拜，可是电话通时，我却支支吾吾开不了口。郑安琪在电话里大喊着我的名字，把我逼到快哭了。最后我只有说我的小白鼠病了。 正安琪风急火燎地赶到时，我正提着安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忐忑不安。郑安琪看上去比我还急，提着安安就往诊所跑。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安安很健康。郑安琪横了我一眼问，是你还是他病了啊？那天安安很乖，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。郑安琪小心翼翼地提着，对着他开玩笑，
安安乖啊，叔叔给你买糖吃。
我忍不住笑出来，郑安琪便得意地指着我说，
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哟，双胞胎吧。
我就往他的身上送去一拳。按照郑安琪的说法，他并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。他的理由是江南烟雨让他流连忘返。我将信将疑，我对郑安琪说，我向往的是北方的草原和大漠，在那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唱歌。郑安琪显然不信，他扮着鬼脸笑我没追求。我们一起去吃肯德基，我提出的。郑安琪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在一旁啧啧称赞。其实郑安琪不懂，我是在实践被西园丢掉的浪漫。我不觉得丢脸，因为此刻郑安琪和我只有一米的距离。郑安琪是在我生日那天说喜欢我的。那天我加班，一直到晚上九点，郑安琪在寒冷的烟雨中等我，抱着我最喜欢的玫瑰。在小面馆，郑安琪郑重其事，他喜欢的人一直是雨轩。我泪流满面地趴在桌子上，哭得一塌糊涂。郑安琪说，我跟着西园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那几年，他的眼睛，右眼里是西园，左眼里是我，这些我毫无察觉。西园带上我的原因是让我衬托他，我只是一种自甘堕落又心甘情愿的修辞手法，因为我想见郑安琪，想听他的声音，沉迷于他的风度。我喝醉了，我说，郑安琪，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小三儿，今天才茅塞顿开。郑安琪把我背在背上，淅沥的小雨下得很凉。不知道郑安琪把我背了多远，抬头时已到我的家门口。那天他顺手牵羊占了我的便宜，蒿桐树下他把我紧紧地搂住，我挣扎中他的唇贴了上来。第二天我睡到阳光明媚，电话被郑安琪的短信塞满。按照他的解释，我这个瘦小近视的江南女子是他心目中的窈窕淑女。我回他，本姑娘要闭关一段时间，请勿打扰。然后握着电话，眼泪流到潸然。风度翩翩的郑安琪此刻的高度降到零，我一点没有心理准备。人家说幸福来得太快，往往要退一步先擦亮眼睛。可是闭关的第二天，我就止不住地想郑安琪。我背着硕大的背包去寺庙烧香，提着安安欲哭无泪。在林幽风静的山寺，我对着安安说，郑安琪，你知道吗，就因为你说我像小老鼠，我才跑遍了城市买了这只小白鼠，并用你的名字给它取名安安。那天我意外地求到了上上签，这是我六年来第一次求到上上签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给郑安琪发短信，问他信佛吗？郑安琪还是油嘴滑舌地调侃我，
你不是闭关了吗？怎么一天零十一个小时就修成正果了？
但郑安琪还是给了我答案，他信佛。 第一次参观郑安琪的住处是一个星期以后，那是一间租来的20平方米的小屋，郑安琪用天蓝色墙纸把它装饰得像一片天空，那是我最喜欢的蓝。郑安琪说，他要把世界染成我最喜欢的颜色，这样所到之处就不会有悲伤。也是那天我才知道，郑安琪的父亲两年前破产了，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，郑安琪不再是富家子弟，没有父亲这座靠山，他现在只能落魄到吃方便面。郑安琪还告诉我，其实他不爱父亲，父亲利欲熏心，不顾家庭，出轨后还提出和母亲离婚。庆幸的是，父亲最终没有抛弃母亲，正是因为这样，郑安琪毕业后没有找我，而是躲在自己的角落，一个人临水而居，在异乡漂泊。郑安琪紧紧抱着我，问我，
雨轩，郑安琪还是郑安琪吗？
我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蓝色衬衫，也许就是那一刻，我决定了非郑安琪不嫁。看着满屋的蓝，我终于说出了，我爱你郑安琪，六年来其实我一直在等你，在那个柳絮飘飞的三月，我的心跳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你。郑安琪破涕为笑，轻轻吻了我的手心，他说，
雨轩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？
我合拢手掌，将郑安琪的吻攥在手里。佛说，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。我答应郑安琪，今生骈足前行，我们是两棵树，一起落叶，一起开花。在蓝色小屋，我和郑安琪吃着香喷喷的方便面，海阔天空，无拘无束。郑安琪说，他要努力挣钱，带我去孤烟落日的大漠，在那里为我建一所房子，抱着我仰望阳光，给我唱《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》。我终于可以以西园那样的口气使唤郑安琪了。我站在高高的27楼临窗给郑安琪打电话。我说，郑安琪，周末本公主想去海边游泳，你要用我的宝马拖我去，记得替我买好泳衣和墨镜，还有阳伞。周六8点钟老地方见，迟到1分钟提头来见。我故意将声调提得很高。办公室的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投来不可名状的目光。我们的老地方就是我家门口，郑安琪乖乖地出现在泡桐树下时，我得意洋洋地把单车推到他面前，并把安安交给他。郑安琪无奈地笑，说他终于迎来了暂时坐稳了的奴隶时代。蓝色天空，蓝色海洋，我和郑安琪手牵手走在沙滩上，任海水舔着脚丫，我们疯狂的大笑，为所欲为的踢着海水，互相追逐着踩对方的影子，累了就躺在沙滩上野蛮的吃着草莓冰激凌，享受阳光的亲吻。郑安琪突然问我，
雨轩，嫁给我好不好？
手中的冰激凌滑出手心，海风将头发吹乱，忽然觉得眼睛里吹进了沙粒，硌得直流眼泪。我不顾一切地抱住郑安琪，捧着她瘦瘦的脸，我想问她，雨轩穿上婚纱好看吗？郑安琪要出差1个月，临走时她把她的蓝色吉他送给我，是西园教会我弹吉他的。西园说， 郑安琪的吉他可以风靡万千少女。我第一次听郑安琪弹吉他是西元的生日。荷塘旁，郑安琪纤细的手指在弦上跳舞，微风将她的脸吹得更白。因为郑安琪，我一度不可自拔地迷恋上吉他，背着偌大的吉他沿街行走，骄傲地将脚步放快或放慢，仿佛自己是素面朝天的美女。郑安琪走的一个月，我将吉他挂在窗前，常常躺在床上听风轻轻吹动琴弦。一个月，我将福尔摩斯探案集翻遍，将安安喂得更胖，独自穿梭于各条大街，疯狂的购物来缓解对郑安琪的思念。有时我会骑着我的宝马去海边，对着大海喊：“郑安琪，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”我知道郑安琪出事是在六月烟雨滂沱的时候。郑安琪出差后一直没有回来，直到收到他的信，我才知道郑安琪将侮辱他父亲的人打成了残废，被判了两年。郑安琪在信里说：“
于轩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”
我疯了似的跑到监狱，郑安琪却拒绝见我。我说：“郑安琪，你听好了，雨轩要等你，多久都等你。两年，没有你，我要独自跑完思念的马拉松，等你送我戒指，穿上美丽的婚纱，牵着你的手走进教堂。”郑安琪临行前把他小屋的钥匙交给我，我便常常离家而居。在他蓝色的小屋里端详着他留下的每一丝痕迹，一个人胡乱地弹着吉他，咬紧嘴唇，忍住眼泪。六月的江南烟雨如梦，下得迷迷离离。我在郑安琪的小屋插了许多绽放的玫瑰，将它布置得像一间新房。不带伞，背着蓝色吉他，孤傲地游走在大街上。我告诉自己别掉眼泪，要让郑安琪看到雨轩的天空依然蔚蓝的不留半点云彩。可是翻出来六年来写给郑安琪的每一个字，我的眼泪再次决堤。郑安琪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走后，安安就病了。我带着他到处看病，给他打针吃药，他还是慌忙的受着，不再吃他最喜欢的面包，趴在笼子里瑟瑟发抖。最后他终于离开了我，毫不留情地加剧着我的孤独。我放声大哭到嗓子沙哑。没有郑安琪，没有安安，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抽空，唯有寂寞执拗地延续。我把安安埋在了泡桐树下，撒上玫瑰艳丽的花瓣。我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你一定要保佑我，让郑安琪准时地出现在这里，不能早，也不能晚。”高高的泡桐树在雨里静静地站着。郑安琪其实不知道，泡桐的花语是永恒的守候，期待的爱。我也一样，要等你，等你带我远离这烟雨迷离的江南，带我去长河落日的大漠，踮着脚去够天空的柳条上长着的幸福阳光。